为道，真正的为道是什么样的呢？真正的伟大，要是将来回国做出伟大的贡献，你会做过一些什么呢？之前伟大的海归很多很多，包括邓小平。那么如果没有他的改革开放，当然中国现在不会这样。其实我个人最敬佩的海归是这个人 John Sung， 宋山杰，不知道 你们听说过没有这个人。宋山杰他是在1920年代他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虽然他是最优秀的学生，他放弃了他的这个行业，他转行开始学生学，然后1927年他在回中国的船上，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呢？他把他的文凭和学位证书扔到海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一点，这使你受到激励，还是只是以为他是个疯子？上一次我们看见门徒，他们彼此争吵，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么今天再一次看见他们这些门徒追求自身的辉煌，尽管这是地地道道人类的行为，但这里他所给人留下的印象应该是更加的难看，因为毕竟耶稣已经多次的提醒，多次的强调跟从他的人要否认自己，对不对？要自我牺牲。但是这些门徒仍然追求自身的辉煌。那么从8章34节开始，耶稣邀请我们走一条激进化、极端化的道路。基督徒现在必然失去生命，基督徒现在跟从耶稣的人现在把个人落在最后。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很受挑战，人不能把耶稣当作羊菩萨，只要把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它能使我们得平安，提高生活质量，不行。耶稣说跟从他的人会愿意舍己，放弃自己的满足，放弃自己的面子，放弃自己的保障。我们从今天聚会的开头把眼睛盯紧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呢？他是受苦的奴仆中王。那么跟从这样的一位王，我们自己也会愿意否认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被羞辱，被逼迫，甚至要把自己的肢体砍掉。这是不是一条激进化的道路？上一次我们看见马可这样下结论，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我们看见耶稣故意把他的标准放得太高，最高，让我们被谦卑下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让我们意识到人只能像孩子接受神的救赎。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可以的。那我想知道，读到这里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这样提问题，就是每次读神的话到了一个部分，那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作者是不是有让我们想起什么时候？他还没有回答这个，那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在神却可以，那到底怎么可以得救呢？并且呢，如果不管多么努力，我们一直做不到，无法完全否认自己，那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并不需要考虑自己的舍己？今天我们再次会发现门徒的理解仍然是不怎么样。你不要论断他们好不好？其实我越对马克熟悉，我越发现我也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们很慢。 我已经很多年学了，已经知道很多这些真理，我知道，但是经常没有真正的体会。我们也比较慢，对不对？那么除了看到门徒他们的表现，同时今天我们会观察另外一个人。其实这个人马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什么人呢？咱们一起读最后一节，十章的五十二节，十章五十二节一起读。耶稣说，正如前一段的结尾，马可用瞎眼治好瞎眼的神迹来做指关照据。不知道你们老师是不是经常用指关照据，马可特喜欢用指关照据。刚才王老师点头，是吗？数学也有指关照据，反正有，马可有。他让我们明白一个很关键的功课。那么同样在八到十章同一个位置，在结尾马可让我们看到巴迪麦的经历。马可想使我们明白下面的中心思想，瞎子先要仰赖耶稣的拯救，然后才能跟从耶稣舍己的服侍。我们之所以知道马可确实做这个对比，是因为你看第三十六节和五十一节，耶稣对门徒的问题跟他问巴迪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你注意到没有？什么问题呢？第三十六节五十一节，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问题是一样的，但门徒和巴迪买的答案是恰恰相反的。让我们一起看为什么巴迪麦给我们立一个好的榜样，瞎子先需要仰赖耶稣的拯救。巴迪麦他很清楚两件事，他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明白神所立的王能拯救。你想一想，当时不管耶稣走到哪里，熙攘的人群都跟着他，穿过不同的地方，说不定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到来，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牛羊嘈杂，有大群人谈话嗡嗡的声音。那么那天在耶利哥也没有例外。然后突然第四十七节有另外一个声音打破这样的画面，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啊，闭嘴啊，你别出声。这不是耶稣，这是大众，你别出，你他不理你啊。巴迪买特别的执着，他知道值得一试。那么这次声音更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明明的是巴迪买这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很清楚，他是无能为力的，他需要怜悯。那么现在2017年，瞎眼的人一定特别痛苦，他们需要不断的依赖别人，对不对？但最起码目前通过当今时代的发展，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怎么说呢，他们可以有一定的保障，对不对？他们可以受教育，他们可以找工作。当时不一样，当时太可怜，只能在街上做乞丐要饭。放心吧， 起来，耶稣叫你了。你想象一下，他听到这句话心里会感觉怎么样呢？他听到我的话，然后突然听耶稣那美好的声音，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朋友们，如果今天耶稣突然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问同一个问题，你个人会怎么回答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是不是拿不定主意？有太多的选择，有太多的需要。这下眼的人不一样，他立刻回答耶稣的问题，说什么呢？第五十一节，老师，我要能看见。巴迪买毫不踌躇地回答耶稣，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耶稣的门徒呢？让我们观察一下他们如何回答耶稣同一个问题。咱们一起读三十六、三十七节。第三十六节，耶稣说，那个瞎子很清楚他需要耶稣的怜悯。那雅各和约翰呢？他们很自信，他们关心的是将来的荣耀，自己的声誉。其实他们很聪明，好像他们终于有所了解，现在跟从耶稣暂时必须受苦，所以现在他们谈到将来，他们多少理解的程度很难确定，但最起码他们愿意跟耶稣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已经所预测的痛苦，耶稣喝的杯，耶稣受的洗，也就是耶稣要受的苦，他们愿意经过，跟他一起经过。但好像他们之所以不在意，是因为他们的焦点定睛在将来自己能得到的名声。雅各和约翰是不是很典型的男人？他们很渴望得到权力，得到面子。其实前几天晚上，我看到网上的一个文章，是跟国内教会的情况有关的。然后我看到我的一个好久以前的一个朋友，看到他的名字，他做了什么什么贡献，很惭愧。我现在不跟你们分享，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和门徒的心态太接近了，很惭愧。当然不只是我，也不只是男人，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难怪第四十一节其他的门徒很生气，毕竟他们肯定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商量将来的特权，将来哪些人可以做耶稣的心腹，耶稣的左右手。其实不只是华人有看重关系的文化，也不只是当时的门徒，每一个社会都有这么一个圈子。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愿意服侍，甚至愿意受苦，因为他们渴望得到自身的辉煌。下眼的人恰恰相反，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他只知道他是无能为力的，他需要耶稣来服侍他。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巴迪买知道耶稣是期待已久的君王，并且他很有信心，他很有信心神所立的王可以拯救。按道理，耶稣的门徒，他们也应该知道他们需要神的拯救，对不对？上一次他们看见连世上最好的人也不能靠自己，不能通过遵守律法 进神的国，因为我们都不行， 都没有完全遵守。门徒已经知道在人不能，但在神却可以的。然而这里他们并没有恳求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拯救，他们只是想到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好像他们比瞎眼的人更盲目。我们自己呢，门徒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助，那我想提问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可能你们在我们当中正在探索基督信仰，非常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是什么原因，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相信肯定有各种因素来拦阻你们来相信，但我告诉你们，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所讲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你们没有意识到你对耶稣怜悯的需要。如果你意识到，你肯定马上就怜悯我，我需要你的拯救，但你还没有体会，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基督徒呢，大家还记得没有，马可上一次记载治好瞎眼人的神迹四到八章的结尾，你记得吗？当时门徒终于明白耶稣是基督，神所立的王，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尤其是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必定受苦，对不对？八章的下子头一次，你记得没有，有两段，头一次所看见的像树走来走去，然后只等到第二次他们才能看得清清楚楚。那同样耶稣的门徒八到十章还没有完全清楚，耶稣三次预测他必受苦，他也多次的提出跟从他的人也要受苦。那么正如九月许多经文，马可在整本福音把瞎眼失明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呢？大家记得没有？神的审判，神的审判，门徒需要依赖耶稣亲自的打开人心里的眼睛，不仅如此，他们需要耶稣亲自的对付神的审判。总的来说，他们需要真正的明白第四十五节，第四十五节你们看，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下次先需要仰赖耶稣的拯救，门徒也盲目了，他们也需要仰赖耶稣的拯救。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众人对神得救的需要，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明白神如何实现他的救赎计划。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已经是第三次耶稣预测他在耶路撒冷将要面对的受苦，对不对？那么第四十五节让我们开始有所了解，耶稣干嘛要受苦呢？虽然我们需要等到十四、十五章，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明白，耶稣的受苦是为别人。第四十五节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是为别人，通过舍命，耶稣做许多人的赎价。那么之前在马可福音，我们看见人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好几次我们看见邪灵魔鬼撒旦的管辖，那么正如旧约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被奴役，同样人人都被罪恶捆绑。那感谢主，受苦的奴仆君王 他愿意舍己，把他的生命当作赎价，使我们从罪恶的锁链中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赎价的含义非常的深刻，我们被奴役，我们需要被释放出来，需要一个代价，通过耶稣的生命。那么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都需要仰赖他的拯救。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服侍，但咱们可不要忘了，我们先需要仰赖耶稣的拯救，然后才能跟从他舍己的服侍。那么现在终于咱们开始能够思考自己的服侍。也许从八章三十一节开始，你们觉得 Henry 这个讲员干嘛呀，我们不断的听到我们要服侍，但从应用的角度上一直没有提到我们自己的服侍。我们像盲徒一样的，我们需要让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以后才能跟从我们受苦的奴仆君王。我特喜欢十章最后的八个字，你看第五十二节，他立刻看见这个巴底买，此后呢，最后的八个字，他有没有大宴宾客，举行一个 party？ 也许，我不知道，没有说。马可这里强调的是另外一件事，巴底买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从八章三十四节，耶稣一直说明在路上跟从他会怎么样。我们看见这是巨大的挑战，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服侍是不可能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八到十章服侍的标准那不用去管，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倒没有，没有，整个段落不只是让人明白先需要受耶稣的服侍，也是让人了解仰赖耶稣得救不被服侍之后跟从他是理所应当的。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曾经听说过没有，有可能有一次他买了一个黑人奴隶，你知道那个林肯他很反对奴隶是吧，那么奴隶不是奴隶，奴隶不是奴隶是吧，就是被奴役的那个奴隶他很反对，那么他买了，为了做一个比喻，这女孩她心里非常害怕，觉得哎呀这个白人是不是跟其他的人同样要剥削来滥用我虐待我。然后他们从那个奴隶市场走了之后，林肯总统跟他讲说，小姐你自由了。然后这个小姑娘当然觉得不可思议的，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听得对不对，所以她这样说，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说什么？他说可以。他说那先生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我去我喜欢去的地方， 我可以去吗？他说到处你都可以去。眼泪直流下来，他说那先生我要跟你，没有人对我更好，我要一辈子跟你。巴蒂买没有回家继续过日子，他很清楚现在他要跟从君王耶稣，并且他很乐意，毕竟他知道他能看见今天是因为耶稣的拯救 他想一辈子跟耶稣。我们自己呢？基督徒，咱们之前被奴役，现在被释放出来。当我们把眼睛定睛在受苦的奴仆君王，当我们默想他愿意为我们被交给祭司长，被定罪，被凌辱，被吐唾沫在脸上，被鞭打，被杀害，代替被污秽的你我，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做许多人的赎价。朋友们，当我们默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舍己，你愿不愿意效法巴蒂买走上这条基建化的路，跟从耶稣舍己的服侍？你愿意吗？教会历史上无数的英雄走过这条道路。弟兄姐妹，让马可八到十章更改我们对伟大的定义。宋尚杰 Johnson 是我最敬佩的海归之一，也许以后是你。我不知道你回国，如果回国会做出什么，也许以后 我谈到伟大，我会提到你。反正当你听这个人把他所获得的文凭扔到海里，你受到激励，还是只是以为他是个疯子？宋尚杰回国之后全心投入福音事工，走遍整个东南地区传福音。现在华侨教会很多教会都可以感谢神通过他的服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大陆。我们自己的生命呢？东南亚整个地区的需要很大，英国的需要也很大，到处有很大的需要。那么当然我并不认为福音极大的人都要把你所得到的文凭放进碎纸机或者扔到海里。我猜到你可能回国不是坐船，但这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要效法？也许将来我们一些人会在教会全职服侍，或者被教会拆迁到海外做宣教的事工，也许，我希望，毕竟有巨大的需要。但其实耶稣并没有呼召一部分基督徒走这条道路。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不是可选择的，耶稣呼召所有的基督徒要全职服侍，全时间跟从耶稣，全心全意的为着他和福音舍弃了一切。这不是一个爱好，这不是一个信仰而已，这是我们的生命。前面我们所唱的哈利路亚，耶稣我的生命。具体如何实际的服侍，那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再次读八到十章，注意耶稣的例子。这些不只是显示出耶稣舍命做赎价的必要性，同时他们也显示出跟随耶稣要怎么样。所以要是将来回国做出伟大的贡献，你会做过一些什么呢？真正的伟大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回国融入一个规模小的教会，当你舍己的服侍一些很不起眼的基督徒，服侍一些叔叔阿姨，服侍一些各种各样的人。真正的伟大表现在你如何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把个人的私欲置于死地，常常想起 你犯罪的选择会如何影响别的信徒。真正的伟大表现在将来在婚姻上你持续的舍己不离婚。真正的伟大表现在你做管家，你甘心乐意的把财富设计的分给所需要的人等等等等。八到十章你可以再一次读，因为跟从耶稣的基督化确实跟伊斯兰教的 ISIS 是截然不同的，耶稣和穆罕默德是相反的。耶稣没有害别人，他为别人受害，他是受苦的奴仆君王。耶稣没有鼓励他的门徒用暴力攻击别人，他说你们要舍己服侍别人。选择舍己，别忘了这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必定失去生命，什么时候你会落在最后。当然靠自己不行， 但咱们要学会巴迪埋的这个功课，扬了耶稣的拯救，然后才能跟从舍己的服侍。巴迪埋和教会历史榜样很多，这些榜样确实可以使我们很受鼓舞，但其实我们最好把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人子的身上，他是最应该受别人的服侍，他是伟大的人，他是最应该受别人的服侍，但他没有追求自身的辉煌，他来服侍人，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咱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用30秒来自己行查默想。慈爱的父神，谢谢你再次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君王耶稣先来服侍我们，以后我们才能够服侍。谢谢你让我们被谦卑下来，也谢谢你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跟从他。当我们默想他被杀害代替被误会的你，被你误会的我，当我们默想他愿意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做我们的赎价，就要求你来继续使我们更加的体会你恩典你怜悯的宝贵性，让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全心全意的付出代价来跟从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为福音舍命。那么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为你名的缘故祷告，阿们。
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现在问答的时间，所以这一段这个问答的话，我们当然可能大家有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如何的让自己身体健康什么的，或者等会儿要吃什么，但是我们今天集中的就是马可福音八到十章里面的关于经文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好的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先有一个从观众里面来的，所以我有想问。 所以我重复一下他的问题，就第一，为什么我们要过那么极端的一个生活方式，要不然是现在受苦，要不然是将来受苦，是吗？嗯，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又受苦啊？不，又享乐吗？还是是
好问题，好问题。我觉得其实当然耶稣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让我们弄清一个原则。其实八到十章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世上，虽然的确是跟从他会导致到各种各样的代价，但其实也会有赏赐在近世的世界。所以上一次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的看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的耶稣所讲的，但是你看第二十九节，当他谈到你现在为我舍命，就是舍弃了房屋、弟兄姐妹、母亲等等等等，你看第三十节，没有不在今生的百倍，就是房屋、地什么什么。所以其实虽然确实是非黑即白的，是你现在还是将来，你现在失去生命还是将来失去生命，其实我们现在选择走受苦的道路，我们会发现很多代价算不上代价。我见过一些被父母被离弃的，已经不能跟亲生家人在一起的一个弟兄，但他说将为基督服事是我最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并且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福分。我现在有新的家庭，有新的房屋，也就是说你可以到处到任何什么国家有基督徒，他们很有可能会请你们到他们家。所以我希望我们不会误解，不是说你现在受苦拼命的过日子以后终于可以喜乐，没有，我们现在可以喜乐，在痛苦当中喜乐，并且在现在得到一定的福分的时刻 也可以喜乐。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现在是不是三心二意的，或者是50%受苦，是因为耶稣是君王，他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所以他说你要跟从我背着十字架，那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来跟从。啊，对对对，就是举一些例子是吧？我这还是激励大家回去看看八到十章。刚才我简单的提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要服侍那些小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欺人的，不是因为你服侍这个人以后礼尚往来，你可以得到自己的什么益处？没有，你就是帮助这个人，服侍，可能在团契生活，你的周中小组，你来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离婚是不让做的，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在婚姻生活中要对配偶忠诚，我们要舍己。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很多男士愿意离婚，是因为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觉得配偶没有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换一个妻子。不行，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服侍别人。很多很多例子，八到十章我们可以详细去看，我们用钱我们如何奉献帮助穷人等等。
好，我们现在因为之前有那个姊妹给我们发了邮件，有这个几个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下之前已经发给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回答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重新总结一下八到十章的中心思想，或者是整本书
的
或者是整本书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是吧？
这个问题的含义是不够清楚是不是？稍微补充一下，其实到了八章三十一节这个段落的开始，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其实今天来不及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的什么差异。那我多次来讲，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我们的回应。 那其实其他福音书也提到这些，所以这不是一个差异，但是马可确实是特别强调这三个方面。那么到了八章三十一节，我们已经知道耶稣的身份，我们知道他是基督，也就是神所立的王，但这里八到十章我们更加明白他是什么样的基督，他是受苦的奴仆君王，所以这个八到十章特别重要。我们到了八章三十一节已经知道耶稣的使命是带来救赎，但这里我们更加明白他必定受苦，他必定舍命做人的赎价。八到十章很重要。那么到了八章三十一节，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应当悔改相信，但这里我们更加明白到底要怎么悔改相信，也就是我们先要被耶稣服侍，然后才跟从设计的服侍，我们不要继续为自己而要为别人服侍，落在最后。可以最后一个。
是我们大家这里还有问题吗？大家还有举手想问的问题吗？
那我们你说这个顺序很重要是吧？嗯，谢谢，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的确是太重要，这个顺序。其他的信仰往往都是你要服侍，你要做，你要更多祷告，你要参加什么什么庙或者是教会来做什么什么礼拜，讲究各种仪式，你要做，你要越努力越虔诚。尽量拼命的去让上帝神用什么名字让这个在天上的那一位来接纳我们。那基督信仰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耶稣的教训才更加清楚的明白，其实我们像那个下人一样，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靠着自己来让上帝去接纳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做得更努力，而是如果我们回去从马可开头到这个十章的结尾，你会发现人的心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心刚硬，我们像那个瞎眼的人为什么有共同方面，是因为我们盲目，我们从一开始生来是背逆上帝的，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首位，所以现在我们看不见神。有没有人看得见？把神看得见？没有。我们需要上帝来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需要他来解决我们心中的问题，以后才能够跟从他。那么我们已经被谦卑起来的悔改的接受神救赎的那些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我们也知道跟从他，我们不是现在突然变得很完美，没有，一样，我们的心还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所应当面对的审判，因为耶稣作为奴仆君王已经舍命做了赎价，我们就可以从被奴役的状态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跟从。所以这个顺序太重要，否则的话我们会误解，以为通过我们的服侍让上帝去接纳我们，但是永远不行。好问题。